聊天是一种陪伴，恩典是一种领受，两者相遇会不会有奇迹发生呢？有点期待哦。欢迎收听由丹妮主持的恩典聊天室。
听众朋友好，欢迎来到恩典聊天室，我是丹妮。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对于考古学印象怎么样呢？你知不知道基督教是一个对于考古发现相当重视的信仰呢？虽然我们常常听人家说宗教啊都是劝人为善，最要紧是做善事做好人，信什么都没关系了。做好人好事当然很重要，放诸四海皆准啊。不过与此同时，基督教却也非常的看重考古学家从地底下挖掘出来或者是在地面上发现的一些历史遗址啊、古代文明啊、古人用品等等。为什么这么重视呢？如果只是为了要告诉世人一些做人的道理，那基督教为什么要留意而且注重这些考古的发现呢？依我看啊，这些考古发现虽然未必可以全面的证明基督信仰的真实性，但是呢，它却能够显示出基督信仰，尤其是圣经的内容，经得起考验，还有质疑。很多人告诉你说，信则有，不信则无，或者有人跟你说，不可以质疑你所读的经书，反正你信就对了。那也可能你是觉得呢，哎，我想信就信，不信就不信，管他什么真不真啊，假不假的呢。然而呢，很少人像基督徒或者部分的基督徒那样，会拿出考古的证据啊，历史的证据啊，然后就苦口婆心的跟你解释说，圣经说的是真的，历史上有应验哦，考古学有挖到东西，跟圣经的记载吻合哦。那这些呢，就是要让你知道说，基督信仰不是只讲心念的一种哲学或者是宗教的教条，它还有客观的证据去佐证圣经的记载。基督信仰是很看重真相与事实的信仰。那这样的话呢，如果圣经的记载是真实的，那么上帝的存在与耶稣的事迹就值得我们相信了，不是吗？或者说，即使你还是不想相信圣经吧，你不想相信上帝，至少你也不能说圣经是乱写的，对吧？那有一位呢，非常热衷于研究圣经考古发现的蔡春熙牧师，在他的 YouTube 频道上曾经发布了2023年的十大圣经考古发现。丹妮看了以后觉得挺有意思的。但是我自己不是考古学家或历史学家，今天的节目时间也不够，所以呢，我就选了其中的几个发现，来跟我们恩典聊天室的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那其中一个呢，是奥地利考古学家在2023年11月发表的有关基色城，基就是基督的基，色就是颜色的色，那其实这是一个音译的地名啊，基色城。那当中这个著名的六世城门啊，有这样的一份报告。那基色呢，是古代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地方。在圣经的旧约列王记上第九章，记述了当时的以色列王所罗门，他是怎么样的修建他自己的王宫，还有修建上帝的圣殿。那同时呢，圣经在那里也提到了埃及的法老王攻取了基色这个地方，并且把基色城赐给他的女儿做嫁妆，因为呢，那个法老王的女儿正是嫁给了以色列的所罗门王。所以呢，所罗门王他把基色城也修建了一番，在圣经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那在2023年发表的那份考古报告当中呢，证实了基色城最近的一次修造时间是在公元前十世纪的上半叶。那这个时间一对照呢，就发现是符合圣经当中所记载的所罗门重修耶路撒冷、夏所、米吉多和基色这几个城市的年代。 那另外一个考古的发现是这样啊，就是呢有一个叫做俄斐勒皮托斯铭文啊，铭文就相当于碑文啊。考古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俄斐勒皮托斯铭文是用南阿拉伯文字书写而成的，那大概就是古代示巴国所使用的文字啊。那它的内容呢，就跟圣经列王记上第十章说到示巴女王访问耶路撒冷的记载有关系。那圣经是记载说呢，因为所罗门王的智慧啊超乎常人，他所统管的以色列国当时是非常的富有啊，甚至连银子呢都不算什么啊，就是太普通了，太普遍了。那所以呢，示巴女王就带着各种的礼物来拜访以色列的所罗门王，并且呢感到大为惊叹。那示巴这个王国啊，或者说他这个地方呢，确切的地点是哪里呢？学者们的说法是不太一致的。有人认为可能在现在的阿拉伯也门啊，或者翻译成也门这个地方。那但是呢，示巴女王的后裔呢，似乎是迁移到了现今的非洲伊索比亚，或者说是埃塞俄比亚这个地方。那至少在他们这个国家啊，埃塞俄比亚这个国家的历史呢是这样说的，他们自认自己是示巴女王的后裔啊。好，那另外一个考古发现是米沙石碑，或者叫做摩押石碑吧，它是一块黑色的玄武岩石碑，高呢大约有3英尺，宽是2英尺，上头呢刻有34行的铭文，也就是碑文啊。那这块石碑的真品目前是收藏在法国的罗浮宫，那可是在约旦呢它又展示出这个复制品啊，就是米沙石碑的复制品在约旦有展示。那它是在1868年呢在死海附近第一次被人发现的，那后来呢因为一些的原因啊就被打碎成为几块，可能也不止几块啊，总之就是打碎了，那就散落在游牧民族贝都因人他们的族群当中，经过了好几年之后呢才被学者们找回了一些碎片，然后重新的组建出大概有1/3的石碑啊，就是整个的石碑现在是总之不完整了，有1/3的石碑，那上面有一些的文字呢就缺失不见了嘛。那经过多年的努力呢，学者们逐渐拼凑出上面的文字。在2023年学者共同确认了这块米沙石碑上面的铭文有一处提到了大卫家。大卫我们知道是以色列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君王。那这样的一个发现呢，对于考古学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是最新的一个发现。那为什么说它重要呢？首先呢，这个米沙石碑上头刻的铭文是在那个地区发现的铭文当中是最长的，等于说它的资料最丰富了。其次呢，这块石碑还记录了公元前9世纪摩押王米沙打胜仗的事迹，那它证明了当时的摩押人已经有文字了。那现在又确认在铭文当中提到了以色列的大卫王，所以就更进一步证明了圣经记载的有关以色列和摩押之间的战争是真实的历史。好，那关于这个考古发现，刚才说的三样是2023年蔡春熙牧师认为很重要的十大发现其中几样啊。那考古发现印证圣经的记载这样的一件事情呢，丹尼我就发现有一些人的看法是挺有趣的，他们就说啊，基督教需要靠这些考古发现来印证吗？需要这个考古发现来印证圣经是真的还是假的吗？那我说有趣呢，是在于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都有人这样子的一种看法，或者说一种的质疑吧。那有些基督徒就认为自己的信仰啊，我哪里需要依赖这些外在的所谓证据来证明呢？圣经是真的就是真的嘛，我对上帝对圣经的信心我不需要这些证明啊。那问这个问题的非基督徒呢，他们是有点嘲笑的味道，他就会说呢， 啊，基督教靠考古发现来印证圣经的真实啊？那如果跟你们圣经内容相符的，你当然说支持啊。啊，那如果出土的文物跟你们的圣经记载有矛盾，那你又怎么解释呢？啊，所以挺有趣的啊。那首先呢，丹尼就说说这个圣经的特别之处吧，啊，回应一下刚才所提出来的这个问题。那圣经呢，它好像不是历史书，对吧？因为有些人心目当中认为的宗教经典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啊，所以会觉得圣经怎么可能会是历史书啊？可是呢，它是有历史记载的。那圣经呢，它好像不是文学名著，可是呢，它又有文学的作品和内涵啊。如果你读英美文学的话，圣经是其中一个需要读的内容啊。那圣经呢，好像应该是警示良言嘛，啊，它是宗教经典，对吧？可是它又不是只有道德规范啊。圣经似乎是天马行空的神话，有些人是这么看的啊。可是呢，又有很多圣经的预言在人间应验了。那其实圣经的作者有数十位之多，他们是生活在不同的年代的，之间的这个年代的距离呢，相隔几十年或者几百年、几千年啊，看你是读哪一卷书了。那这些的作者呢，是用不同的题材、不同的表达方式，记录了他们对造物主上帝的认识，他们也记录了他们从上帝那里经历到的事物。而且很奇妙的是，整本圣经包括旧约和新约都是指向同样的一个主题，那就是讲述造物主上帝跟人的关系，上帝对整个宇宙的计划，对于人类的拯救，它是怎么样的安排和进行的。所以呢，考古学当然不会是基督徒的信仰基础，因为基督徒的信仰基础是在于上帝本身的真实性，还有在于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以及我们人能够跟上帝所进行的真实的互动，这些是我们信仰的基础。但是既然我们确信圣经的内容是真实的，那么圣经当中的历史记载还有考古的发现，自然就会有互相呼应之处，因为它是真的嘛，那它所记载的历史就会跟真实的历史有互通，对吧？能够呼应。那就好像你读了历史书，然后你到博物馆去，你看到青铜器啊、兵马俑啊、啊或者一些的古代的服装啊等等，那你读过的历史就会更加的立体了，不是吗？至少丹尼啊，我是这样的。我还记得好几年前，我到过德国柏林的佩加蒙博物馆，我去那儿参观，那看到了曾经是巴比伦城一部分的伊斯塔城门。它是就是一片的城墙，然后连着那个城门啊，一个拱门，拱形的门这样。那它有几层楼高啊？它整个的真迹呢是摆放在那里的，那就是考古学家们努力的成果啊。我看了之后呢，我就想起旧约圣经里头啊，但以理书他提到那个尼布贾尼撒王，因为呢，那个伊斯塔城门呢，就是尼布贾尼撒王在位的时候所建的城墙。那你说这个考古发现是不是直接印证了基督教非常可信呢？那倒不是啊，很多考古学家并不是基督徒，他们的挖掘和他们的研究并不是为了要帮助基督徒印证信仰，但是呢，这些考古发现就让人更加留意到那些身处于人类历史长河之中的圣经作者们，他们是以认真的态度来记录他们的所知和所见，因此挖掘出来的文物呢，就能够跟圣经的记载互相印证了。丹尼认为基督徒最好呢，是不要轻视圣经与现实的联系。就像一则新闻吧，如果它的资料来源正确，那么自然就经得起求证。我们对于圣经的信心，并不是建基在自以为是的想象之上，而是圣经经得起考验的真实性。所以如果考古发现跟圣经记载有所矛盾的话，我认为最科学的态度就是继续的挖掘，继续的研究探讨，承认当中的差异。毕竟考古学虽然有它专业的研究方法，但是也有它无法触及的困难，所以基督徒也不需要对这些发现强加解释。 那么那些嘲笑基督徒拿考古发现来印证圣经记载的人，我觉得或许他们就是打定主意要否定基督信仰啊，甚至他们就是认为基督教就是骗人的，圣经都是乱写的。所以当他们看到或者听到基督徒说，哎，哪个考古发现印证了圣经的哪段记载，他们就觉得很生气，觉得这是牵强附会啊。或许他们没有办法证明基督教的错误啊，他们没有办法证明基督教有什么虚假的陈述，没有办法证明圣经的内容不实，但是他们就是相信这是骗人的啊，他们就是非常的坚持抗拒基督信仰。那我就想，这样的朋友们或许是曾经在教会当中受过伤，或者曾经接触过基督信仰，可是觉得上帝没有帮助他，好像没感觉啊，或者是曾经有某些基督徒让他们留下了一些坏印象。不知道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有没有人有类似以上我所提的经历，或者是抱持着类似想法的呢？那今天呢，丹尼就想为这类的朋友们祷告。那欢迎听众朋友，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在祷告的最后跟我一起说阿们，表明你的认同。我也邀请听众朋友能够拿起圣经来读啊，不管你是用纸本的圣经或者是下载圣经的 APP， 你都可以在当中啊，借着读圣经的内容，读的比较多的话就更加整全嘛，不至于断章取义，对吗？那希望你能够从当中认识这位爱你的造物主上帝。好，我们来祷告。创造万有的上帝，我感谢你，你借着不同年代的人记录历史和经历，使得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能够流传在世间，让那些寻求真理、寻求真神的人可以从圣经当中明白到自己生命的来源，知道自己将来的归宿，而且他们可以在世上得到上帝的指引与陪伴。我为此感谢你。我为那些抗拒读圣经的人祷告，当中可能包括我们某些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家人亲友、同学同事，都可能有人莫名的反对圣经，否定圣经的真实性，但是又说不出具体的原因，举不出否认的证据。主啊，如果他们是因为在教会啊，或者是被基督徒的表现所伤害，或者是对我们这些基督徒感到失望，又或者是他们受到了无神论的教育，或者他们就是讨厌基督教义，主耶稣啊，我相信你还是爱他们，因为你已经为他们的这些反对和抗拒的心思与言行，你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他们死，为他们赎罪，你愿意他们来亲近你，体验你的美善。求主耶稣赦免我们某些基督徒有意或无意的伤害到别人，没有让人更喜欢来认识耶稣，反而使人跌倒。求主帮助我们悔改更新，让我们能够从心灵深处更加像主耶稣，使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能够散发因着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能够吸引人来靠近你。圣灵啊，求你触摸那些抗拒圣经的听众们、朋友们、亲友们，求你医治他们受伤的情绪和心灵，引导他们的理性与判断力，使他们不要被人的言语行为所绊倒，也不要被自己的成见或偏见所困住。求真理的圣灵预备合适的人，去激发他们对圣经的兴趣，使他们把圣经的话读进去，也把印证圣经真实性的逻辑思考与客观证据放在这些朋友们的心思里面，使他们能够想得通、看得明、信得下去。天父上帝，我们也为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们的努力感谢你，求你继续的保守世界各地的挖掘工作和研究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同时 我也希望更多学者自己在研究工作当中更加领悟到圣经与上帝的真实。感谢上帝听我的祷告，我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听众朋友，今天有什么体会呢？想跟丹尼分享吗？恩典聊天室，欢迎下次再聚。上帝祝福你。